程曦您好，
丽华你好，
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。那您来澳洲已经有很多年了吧？
1996年登陆，对，到现在20多年。
听说您当初在国内的生活条件还是比较优越的，那为什么决定移民来澳洲呢？
哎呀，我们这一代人嘛，应该说都有一个梦想嘛，而且那个年代刚好是改革开放，中国的国门刚打开，大家都好像有一种那种对西方文化的那种，现在
憧
看
憬。
来所谓的自由主义的那种，对，那种憧憬，而且原来我们基本上是对西方社会的了解，也就是通过书本哈，你根本就没有能够接触到实质上的那个，西方社会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社会。说心里话，还是心里面还是抱着梦想过来的，想看一看西方的世界，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，所以是这么过来的，
那您当时是一个人过来的吗？
一家过来的，全家过来的。但是过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家主要是，怎么说呢，就没有抱着能就是永居吧，就是想过来看看吧。看看的话呢，所以都是做了一种是，临时居住的那种准备，隔三差五的一年大概来个3、5个月，就是来一个月休休假回去，来个月休休假回去，基本上在这边就没有融入社会，也没有做什么事儿，就是当着那个度假过来看看吧，了解一下吧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因为这样子前面大概是10年嘛。因为先生在那个香港工作，这10年吧，来来回回跑呢。说心里话哈，我其实蛮喜欢澳洲的，我感觉到好像这里就是，生活的一个地方吧，就是我觉得应该要着地了。那我就跟他两个探讨，是你再继续留在香港，还是来澳洲？那么因为英语一句也不会说。就基本上就是说不愿意过来生活，那么我来回跑了，我觉得也蛮累的。当然还有一个，当时老大也准备考大学了，老二也准备要上学了，所以呢就必须要安定下来。那么之前的话呢，我也花了2年时间回去想是不是做一个调整，但是还是想来想去还是回澳洲吧。那么这10年分居来回跑的话呢，最后。我们就约定这样吧，算了，我们还是分开吧。我说你在香港，你继续你的工作生活；我在澳洲继续我的生活。对，我就带了2个孩子就回来了。当时的情况是，老大是10年级、11年级，准备是 VC 考试了；那个老二是准备上学了，准备上1年级。对，两千零六年就回来了，到澳洲就算是安定下来了，安定下来了。
所
对，
以96年您到澳洲第一次来澳洲的时候，孩子也跟着过来了，是吗？
跟着过来了，跟着过来了。老二是在这里出生的，老二是2000年的时候在这出生的，老大是当时是12岁跟着我过来的。
那来
对，
了澳洲之后，特别是两个孩子都在这边啊，您差不多是不是相当于是您一个人要带这两个孩子，是不是也经历了一些困难呢？
我其实是一个蛮那个 positive 的一个人哈，我任何的困难吧，这些东西我倒没觉得。我觉得这个生活是你自己去选择的，那你既然选择了你是这种跟丈夫分开带的孩子吧，那么我首先当时想到了就是一个责任吧，那怎么让这孩子们能在澳洲能够健康成长吧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那么应该说，我花了80%的精力都基本上是在孩子的身上，就是让他们能尽早的能融入澳洲的社会吧。我自己呢，审视了一下我自己，我想如果要在澳洲生存下来，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语言。那么我花了2年的时间，full time 时间，我就到学校去重新去学那个 second language，到了 MIT 呀、啊，去读了2年的 full time。就基本上就是扫盲吧，把这英语的那个，对，语言重新去捋了一遍，对。
那这个后来哈，您是做葡萄酒方面的这个生意，据说也非常投入，就好像是跟这个葡萄酒谈了一场恋爱。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，您是怎么样跟这个葡萄酒结缘的呢？
很有意思，应该说是用自己的心血去做的，也谈不上爱了，但是确实是花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吧。除了在照顾孩子之上，其实这个东西，我觉得人生都是一种巧合哈。那么其实我当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目的目标，就是说我一定要做葡萄酒这个行业。那么巧合的话，首先呢就是我，碰到了一位就是墨尔本那个 Rio Wine Show 的一个 judge，那一年他是颁奖的
哪一
嘉
年？
宾吧，2006年，就是那一年，2006年，我跟他去了那个晚上到了那个希尔顿酒店颁那个。当年的那个获奖澳洲的酒庄啊，酿酒师啊，就是获奖的那个名单很壮观，我当时一下子给震撼住了。我说用眼一扫去吧，基本上就没怎么见到有我们华人哈。哎，我想这个行业怎么会没有华人呢？那然后呢，当时对葡萄酒也不是那么了解，大概能分得清楚的就是红的白的吧。那很多那个 variety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 Syrah 啊、Merlot 啊什么诸如此类的都分不清楚。我当时就一下子震撼住，以后我说，哟，这酒是怎么跟我们中国的那个白酒啊哈诸如此类的完全不一样？然后突然间就是有一种那个好奇心吧，想了解，我就留意了，往这方面留意了。那么留意以后，在后面的观察当中的话，我不是说告诉你到 City 的 RMIT 去上课什么的，中午吃 lunch，我就发现老外中午吃 lunch 也整一杯酒在那喝着，哎，这酒的文化跟我们中国也不一样，我们中国是就是逢年过节啊，或者是好朋友在一块聚聚啊哈。才会喝酒，怎么他那个老百姓是每天都跟酒打交道哈？那么就注意观察之下的话呢，我说哎呦，因为当时也很 struggle，就是那个没办法能够融入到这个澳洲社会，就是除了语言之外，那个文化各方面都不了解。我自己突然间就发现，这个酒可能就是一个纽带哈。我能对酒如果更深的了解之后呢，可能跟他们那个当地的 local 可能会有一些沟通的一些媒介，有些话题吧。那么我就尝试着为了这个去跟他们稍微去聊聊天的时候，我真的发现，不管是任何阶层的这些老百姓们、官僚们什么也好，一讲到酒的话题都是滔滔不绝的。后来，对对对，我就说，哎呀，去深入了解一下吧，哈。那么正好这个机会，我刚才说了遇到这个 judge，随着这条线下去的话呢，就认识当地的一些酒庄的庄主啊，一些公司啊。那么我说这样吧，那我通过这个媒介哈，通过这个红酒的话，葡萄酒的话呢，我去了解当地的文化，跟无论是我的语言和这个。澳洲的本土文化，那对我这个落地扎根可能会有一定的好处。我就毛遂自荐，刚好认识了一个 Terry Phillips 的一个酒庄的庄主 Peter Salmon，也就是我跟了他15年，一直我就没有变，就跟他学酒。但是我的老板呢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简单就把我的前面的简历啊 reference，我就告诉他听我是哒哒哒这样子。但是我说我唯一有的可能就是一个。对你来说有用的，可能就是我一个做 business 的这个经验哈。其他的我说我一窍不通，都不懂。我说这样子，我说我想跟你来干活，我来学习哈。我说你不用赔我一分钱人工，我说我吃饭的钱我有，我就是来想跟你学习。那么学习的话呢，我说我呢可能。如果当我懂的情况之下，我可以跟你出口到中国，因为中国，我说我知道那个 business 怎么去 run 哈。那老板说可以啊，行啊，那样子，我就这么自告奋勇的进了这个行业。
那您当时主要是要学习一些什么葡萄酒的知识，怎么样做葡萄酒，是吗？
首先就是要分清楚这个葡萄酒的种类。 婆的英语是很有限，因为她很多葡萄酒的名字是来源于拉丁文，
嗯，
那个发音是很难发很难发的。那我现在还不讲其他国家的什么意大利法国的那些其他的葡萄酒，就是发音它的每个 variety 发音我都当时都发的不是很准，我一个劲儿的卯着劲儿的去想把它记着学着。首先说实在话，就是记酒名都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，然后在记了酒名之后的话呢，反过来你要知道这个酒是什么的时候，你也不能老是上班去问别人。我就去卖酒的 Dan Martin 去买每一个品种去买，买一会儿自己去品尝，就是知道这个酒哦什么味道，大概是产区，每个产区每个产区去买。说实在话，花了真是，您刚才说是像谈恋爱啊，真像谈恋爱，从不了解从不了解到了解到去深入了解，花费了很多时间精力。但是当你越来越了解的时候呢，你就感到很自信，因为你对这个行业了解之后，你才慢慢知道了哦这是什么东西。而且从它的酒名到种类到产区，我就不停的就是这么去往下走吧。
嗯，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大概前后花了多长的时间？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？
我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在澳洲的65个大产区6大洲。
嗯，
从2007年到今天为止，我一年花了4次的时间，每一次是最少2个星期。我就跟我的 partner Gary 然后开着 4-wheel drive， 我们是一个产区一个产区的跑，在产区里面再去选一些酒庄，有代表性的酒庄，或者是无意中碰到的酒庄，一个一个的走，一个个的去品，一个一个的去跟那个庄主去聊天了解。通过这样子走去了解，我说心里话，我最后能在这个行业扎根到今天，我是感动。我感动澳洲的人，就是对这种我们讲对一个职业吧，对一个生活的那个追求吧，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很多人性的那种亮点。举个例子吧，我到了Barossa Valley， 因为这是南澳，是我们澳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区，包括 Penfold 哈，都是最早也是在那里起家的。他的酒庄的庄主的话呢，就是他那个酒庄叫 Jenkins，
嗯，
从19世纪刚刚开始建酒庄到现在已经是第六代人了，
嗯，
他们到今天为止从来没有想过去换卖去创造更多的利润，真的没有。他一直就是埋头在这，我怎么能让这个葡萄种得更好，我怎么能让它的果实更多。他们家原来两兄弟，一个是酿酒师，一个是葡萄种植组。所以有时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，真的我很多很多很多的触动。不能说我们中国人的一些，因为改革开放嘛，早几年就是因为步子太快之后，我觉得我们中国很多很多东西就是想的不是那么透。我不想说我们中国人就是比较急功近利哈，实际上在很多生意上来讲，我觉得真的澳洲人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学习。
嗯，
很感动，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很多那种人性的很善良的东西在里边，在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。另外我在维州有一个酒庄，当时我也是跟他有合作，庄主是曾经当过这个墨尔本市的市长，老太太 Vincent 已经70多岁了，
嗯，
当时他们介绍的时候也是他碰到困难，我去帮他，就是当时我做很多销售往中国去出口嘛，那我帮他销售酒的时候呢，他看我一走动第一批以后，他就坐下来跟我聊，他说我们这里有很多很多小的 family 的这种小酒庄，你可不可以来帮他们一起往外边销售。我就觉得按照我们中国人理念，那我们做生意不是自己挣得更多一点更好吗？
是的。
但是没有，他首先想到的是 community， 自己帮 本地的产区是所有的人，他说我一定把你推荐给他们，你来帮帮他们，大家一起往前走。澳洲大概是这65个产区里面应该是有2000多个酒庄，大多数全是这种 family 式的，就是小家庭的这种作坊来的。
嗯，
像就是这里面你就看到那种我们讲的那种 teamwork 啊，就是他们就是说互相的去帮忙，就是不是说我想挣多少钱，要挣的更多，要今年多少利润，明年要翻多少，不是想的都不是这些，只要是一有牵动了，大家就互相会想到大家怎么来一起能往前走。
嗯，
你能销售了，那赶紧把旁边的这些小酒庄都一起往前走。真的我很感动，
是
受到了很多冲击，我受到了很多冲击。
嗯，那后来您为什么要决定自己种葡萄自己酿酒呢？因为澳洲其实已经有这么多的葡萄酒的品牌了，为什么还要坚持创立自己的品牌？
有野心吧可能真的跟每一个人性格有关系。我在国内就是我原来也是从做贸易起家哈，到最后我自己我的内心一直想做实业实体，那么最后我又投资煤矿，从煤的源头开始去。那么讲到煤炭过去的话，也是其实每一个矿里面它到每一个月它的开采进度不一样，它出来的品质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当你把这些东西运到去电厂的时候，电厂是按照它的大卡呀，什么挥发分啊，其他的含硫啊，给你来算这个价值哈。那么跟价值的话呢，因为每个月都不一样，它是天然的嘛，它也是天然的，所以呢你就必须要了解它每一个月的生产进度，到了这个煤层的时候它应该是一个什么质量的。那你即使要把这个信息反馈到电厂去的时候呢，那么你电厂对你那种信任感，因为他们的锅炉设计的时候也有一些技术指标的，那么可以从其他地方来配置这些煤炭，那么对它的生产各方面流程也会有相当有好处。那么所以因为也是这样子，我就投资了煤矿，我并没有说去参与去生产，但是我投资了以后呢，那我就对这个生产的流程过程我有更深入的了解，我会把及时的信息反馈到我的那个销售商手上的话呢，他就基本上就运作起来很实木。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经验吧，所以我到了澳洲之后呢，在我做这个红葡萄酒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一个本性了。那我也就是很想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有一个自信，充分的自信，对它有一个了解。那么我对我的这个行业吧，因为在澳洲我就唯一做的就是一件事，就是葡萄酒。那么从头到尾也就是说像我们读书一样，我起码拉一个毕业证吧所以我就是出于这个想法吧，也从野心来说了，我觉得好像也是我最后的一个梦想。因为我们毕竟是中年到了澳洲，也是等于是20多年自己的青春自己的汗水基本上也都是在澳洲，那么也想它能够生根开花结果。所以我觉得挣多少钱不是我追求的，但是我想追求的就是说这个过程，我做这件事情我给自己有一个毕业证吧，是这么一个想法。所以我就想创造自己的品牌。这种动机之下的话呢，我跟我老板说，我老板说那我可以把我公司的股份让一部分给你啊，我们一起做啊。我说不是，那不行。我说因为我想自己一颗颗葡萄种上去，然后我一颗颗葡萄我去自己去跟踪，最后到我自己把它采摘来酿制，最后走到市场。我说我想把这个流程给做完。他当时也觉得很怀疑我能不能做成哈
他当时怎么说
你知道老外他不会直接的去说行不行哈，他很怀疑
那中间是不是也遇到很多困难
哎呀，困难重重啊因为我们都不是这个行业里面的，就是怀揣一个梦想，但是现实当中确确实实是遇到了很多这样那样的困难。小困难不说了，最主要的是应该是2018年3年前维州不是大火吗，森林火灾吗，我们 Gippsland 就给烧掉了一个酒庄。那波及到我们那里呢就是干旱，特别的干，我们大概是1/3的葡萄全部给干死了即便我们人工灌溉用那个 就是 leaking leaking 来灌溉都不行，因为不下雨啊，没水啊，那池塘里都没水，你知道吧？那个葡萄藤全死了，
经济损失是不是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比较大的？
对对，损失相当大，相当大。那个自然灾害你也没办法的。
嗯，那您还记得自己创立自己的这个品牌，然后酿制出自己的第一桶葡萄酒的时候，对那个时候的心情吗？
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啊，你养了一个孩子，最后这个孩子出来以后，他能够在社会自立，为社会能做点贡献，自己能自立起来，你那种高兴。可以类比吧，可以类比吧。我举个例子吧，那个 Best Philip， 他的那个葡萄园就在我的山的另外一面。
嗯，
他几乎他种出来酿出来酒就是99分的。那么 Philip 他基本上就是结了婚之后跟他太太就没要孩子。
嗯，
那我们在一块聊天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我的孩子就是我的葡萄酒。
嗯，
他现在70来岁了，去年刚好才把葡萄园实在是做不动了，才把它卖了。他说我这一生，我的孩子就是我的葡萄园。
嗯，这个真的是挺让人感动的，我觉得。我们都知道由于政治这个因素啊，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葡萄酒的行业这几年其实都受到了严重打击，又加上这个疫情的冲击，那您是怎么样坚守的呢？而且听说您在这个时候健康也出现了一定的这个问题，一定是雪上加霜，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？
哎呀，是的是的，2020年这个疫情，咱且不说健康问题先啊，先说这个澳洲的国情。因为红酒加税，中国跟澳洲打这个贸易战的时候，现在就是加到200多，基本上葡萄酒从2020年到现在基本上是就是停止出口了。那么停止出口的话呢，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其他的副业，就是在葡萄酒的行业100%的是在做，从种植再酿再做再销售，也蛮煎熬的。但是后来想想大家都如此，就等等看，自己等等到现在。事不凑巧呢，到了去年五月份吧，我又突然间发现得了乳腺癌。
嗯，
那当时就我也没觉得很惊讶，但是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呢？哈，因为一个我们家族是没有这个癌症史的。那么从去年到现在，基本上就是花了大半年的时间，经过了手术、放疗、化疗全做了，但是我还坚持每天都打球。
嗯，挺好的。
打高尔夫球。
那您现在身体状况应该还是不错吧？治疗都还蛮顺利的吧？
对，我手术4个星期之后我就下场打球了。那么在做化疗的时候呢，我基本上对我的伤害吧，你说没有是假的，但是我自己觉得还能挺得住。今天化疗我马上可以下场打球了。我的恢复医生说的话呢应该是相当好的。
嗯，从您的身上我觉得看到了一种不屈不挠的，对生活非常乐观的一种态度。
有吗？有吗？
有的有的。
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呀，生活就这样子了，给予苍天，上天给予你什么你就笑纳了。
现在两个孩子应该都长大了吧？
哎呦，你讲的孩子我就要嘚瑟一下了。两个孩子确确实实给我带来很多安慰，一手我刚刚讲的是葡萄酒，那一手葡萄酒是这个孩子真正的自己孩子，两个儿子。对，老大他也不错，他墨尔本大学毕业之后就到了财政部干了4年、然后就到了那个四大Ernst & Young PWC 干到 Director， 然后前两年吧就到了悉尼大学悉尼 University， 在做那个人工智能 AI， 在带团队做那个。老二的话呢就是今年是墨大毕业 Commerce 毕业，还没毕业，准备毕业， 但毕业前他也已经拿到了那个四大的 Ernst and Young 的那个 offer 了。
嗯，那真的是
幸运，
您三个孩子都、
啊、
都很好。
孩子可能是给父母会很大的一个安慰了，他们能够刚刚讲的能够自立，能在这个社会上能为社会做点什么，我觉得真的都挺好的。
那未来您还有哪些打算和目标呢？
我已经60了，是花甲之年了。我自己有时都想想看怎么日子过得这么快哈。没有了没有了，再干十年吧，再干十年、那这个葡萄酒这个庄园我不可能永远的 keep 住，那也会看谁有兴趣将来或是怎么样再说吧。这十年我基本上还是好好的把这个牌子好好经营吧。
嗯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程曦，
谢谢您，
也希望您的这葡萄酒产业哈，这个葡萄酒的事业能够越来越好，谢谢，
谢谢您，谢谢您，没有了，我们就是反正在澳洲能够是像一根草似的，能够生存下来就好了，
是一棵顽强的小草，
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
谢谢您。